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最后剩下两章哈。这两章就谈到整个神呢、对于这个世界要结束之前的一些计划。那上一章谈到先知的祷告，这一章是神来回应先知的问题。我们看第一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然这个恩典呢，是出于神的主动，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神要来这个呼召这些以前没有认识神的人啊，那么神主动跟他们讲：我在这里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真的我们得到救恩啊，不是靠任何人的功劳，任何人的功劳啊，都不是我们领受救恩的主因啊，最主要是神主动的施恩。就好像亚伯拉罕啊，他在乌尔拜偶像的地方啊，特别被拣选啊。那最主要是亚伯拉罕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呢，相对的，这个犹太人呢、自以为他们有律法啊，质疑他们呢，他们自以为。这个恩典是临到他们的，他们以这个自夸啊，所以结果呢，他们也离了神了。所以在整个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呢，保罗一直提醒犹太人以律法自义，但是行不出律法的义来啊，这个是犹太人软弱的地方，知道律法的反而犯法。那他们不懂得依靠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今天呢、我们被安排圣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到当前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要以信心呢、跟神同行跟神同行来突破这些种种的难关。那在第二节这里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些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这个是在指责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啊。神已经借了很多先知都做这样的呼吁啊，比如说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甚至但以理都曾经这样的呼唤他们，希望他们改邪归正。希望他们呢能够敬畏真神，众先知的指责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回应他们行了不善之道什么叫做不善之道？不善就是不好的那个道路，不善之道就是不回归圣经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圣工，我们也很担心我们没有勇气回归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多祷告，让我们能够回归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要一方面思念主的恩典，一方面纪念主的爱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信仰上面我们要努力追求，让我们这个信仰能够代代的这样的传承下去。第三节，这百姓常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以色列百姓通常以这个植物茂盛的园子都把它当作是这个是神同在 才会有这个旺盛的生命力啊。所以他们竟然效法起外邦啊，把这些繁盛的植物啊来当作神来拜啊。那这个是引起了神最大的愤怒。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啊，不要把外在世上的好处啊当作我们追求的目标啊。假如我们一心一意只是追求世上好处，钱财呢，这个是人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啊，把整个心思意念呢放在钱财上面，来忽略了信仰，那这个叫做同流合污了。啊，那在第三节这里呢，说他们在坛上啊烧香了。这个坛啊，原文是说砖块啊，他们的祭坛本来是要用石头啊那个凿出来的啊，是一块的那个石坛啊，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用人的意识啊代替神的意识啊，结果是引起神的愤怒。好像亚伦啊，他们献祭的时候用一般的火，不是用祭坛上的圣火，结果呢，两个儿子当场就被击杀掉。所以今天在敬拜的规矩跟得救的道理啊，我们是绝对不能够用人意来更改之啊，五大教义。你不可以用人的意思说啊，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改一改啊，洗礼啊，不敢在水里啊，冬天的时候啊，到温水洗礼，这些啊都是啊用人的意思啊，是神绝对是不能够接受，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是能够人随意来更改。第四节呢，他这里说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啊，吃猪肉啊，那么。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而这些的描述啊，让我们了解他们这样的敬拜啊，在隐秘处，神怎么会住在隐秘处呢？神是光明的，不会在黑暗的地方，也不会在坟墓间呢。坟墓间也算说是一个这个隐秘的地方哈啊。那在这个让我们了解，这都是跟交鬼的有关系的。跟交鬼有关系，所以人若是靠着这个邪灵啊，那常常就被鬼束缚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宗教很注重主观的经历，所以有什么通灵啊、静坐啦、这都很主观的经历，但你会感受到，真的有一种力量啊在人的身上，但是问题是说他缺乏了真理的依据，所以在这个世代呢。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譬如说赵庸基的第四度空间呢、那个韩国牧师啊，赵庸基他就是这样子，他主张呢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有信心啊，这个我们知道啊，他要有目标我们也知道啊，要宣告这个当然我们也会向大家宣布啊，我们要带到什么目标清楚嘛啊，等着这个神的那个成全，这个我们都一样的。差哪一点呢？差一点就是什么？他求的是不是神的国、神的义啊？比如说常常说，你要找一个对象，他什么对象呢？要跟神讲清楚哦，是不是黄金色的头发、尖尖的鼻子、蓝色的眼睛、身高几多公分、几公分？这个就不是圣经的道理了，对不对？这不符合圣经。我们最简单是什么？一样的信仰。对不对？这个好的品德，这个才合乎圣经的道理嘛。你注重这个外表，这怎么可以？像说哇，我要一部脚踏车，什么颜色告诉神，讲清楚。有一天呢、当那个脚踏车牵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看神成全了，这个对，这不对。他好像过程好像都符合圣经，可是目标不对了。所以神才告诉我们，你不要担心吃喝穿，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啊，不是说神不关心我们这个。他说你们需要的神会给你，你要神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所以这个赵庸基很有名，这四度空间呢，就是这个意思。那很多基督教也很反对，说这个根本是胡说八道。但是呢。赵庸基就很强调信心了，这个就信心了，但他信的对象不对， 求的对象不对，求的那个目标的又不对了，哦，哎，所以这个很容易被魔鬼做工。这个就有点像什么通灵的那个也是一样，哦，最近我看到报纸，在纪念那个三毛，那个作家三毛，他死了以后，就给写了很多文章纪念，其实他怎么死的，他有些人就不把他写出来，他最主要就是纪念他的那个死去的外，好像是一个西班牙的丈夫，后来他用通灵的方式嘛，让他最后受不了，在医院里头自杀的嘛，所以他我看一篇文章，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妈妈问那个什么蔡志忠的画画那一个，他说我女儿是不是自杀的，当然他们安慰他，不他不是自杀，其实就是自杀嘛，但是问题在哪里，是通灵，所以通灵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像这个六十五章第四节这里讲的就是，违背了神的道理，以为这样能够经历到什么一些主观的经历，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主观经历哪里的魔鬼来的，像鸡同也是啊，鸡同也会让人有主观经历啊，但是从魔鬼来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此在外面有所谓的气功呢，潜能激发啦，静坐，你要了解它这个背后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啊，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哇，我练气功我身体很好，但是你身体好再怎么好，有一天还是要离开世界了，像问题说这个气功是从哪里来的，要是从邪灵来的不要学习，以短暂给你好处啊，魔鬼都是这样嘛，短暂给你好处，但是最后命都没有了，你得到短暂好处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说得跟失啊，你要弄清楚，你是要这个永远的灵命呢，还是短暂的健康呢，还是短暂的财富呢，弄清楚啊，没有弄清楚，我们往往呢，有很多冠冕堂皇的那些理论啊，现在因为大家喜欢重视健康嘛，所以很多的像什么瑜伽术啊等等，这些都是不是从神来的哈。再看六十五章的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神真的很生气，有哪里有这样的事情，自以为圣洁说，不要来亲近我，比你圣洁，这个实在是太狂傲了。有人说这个叫做属的灵性的贵族，自以为是灵性的贵族，好像法利赛人，我比你圣洁，你们不配跟我们在一起，这不对的，不对的，所以我们一个真的属神的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各种的这个想法作为是反常的我们就不必要靠近他。但是这些人呢，神常常给他们机会，所以这里说我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什么意思？意思说神一直在忍耐，所以这个鼻子鼻中，神有没有鼻子啊？没有，神是灵嘛，但是他特意用鼻子这个鼻子有人就想象了，想象说哇，神鼻中的烟，我还是烧着的火，那可能神的鼻子很长，没有烟没有把它喷出来，一喷出来就糟糕了，那代表意思说神很忍耐的了。第五节，这里说这些人是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火，告诉我们神一直宽容世人真的不悔改了，神就不得不要发怒了。六节到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看我都写在我的面前人所做的恶，神会一一的记录。我们现在人你看，我们都发明了很多电脑你看用那个 USB 磁碟机或是那个磁碟你看都能够容纳很多东西。天上的神比我们更厉害，他不用这些科技，所以你看那个在永康教会一个弟兄李正雄弟兄以前就是长老会的长老，后来我们教会慕道，有一次布道会祷告 祷告的时候啊，哇，神就让他在祷告的时候眼睛闭着哦，但是他以前做的坏事啊，全部好像演电影演给他看，啊，他看了也哭了，认罪悔改，那一次就受圣灵，啊，所以他放弃做长老了，来真耶稣教做弟兄，啊，比做长老还好，啊，他认罪悔改。我们美国有一位真传道，他也是一样，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很久没去教会，有一天在他姑妈的家，好像听到有人叫他，哎，没有啊。后来他怕了，很久没有祷告，跪下来一祷告，他也是有这样的体验，哎，一祷告的时候，哇，他所做的坏事一幕一幕的演给他看，他也哭了，从此认罪悔改，哦，热心起来了，现在在美国当传道，啊，所以他们都有这样体验，是说我们过去所做的啊，不要以为神不知道，啊，神就让你看，神都知道，给你看，看完了以后啊，大家都知道，哎呀，不对的，认罪悔改。所以这里说神啊，一定要报应的，啊，啊，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后代的人呐，啊，哦。这个不要啊，这啊那个重蹈覆辙了啊，不要重蹈覆辙，不然的话啊，那么神啊，这个本来圣经的那个原则是这样哈，父亲的罪儿女不必承担，但是儿女效法父亲行恶，当然就要承担的嘛，好，儿女的罪父母也不必承担，好，个人的罪个人担当。但是在这里是谈到啊，假如不肯悔改的啊，那么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神要一一的来讨罪。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就讲到了啊，这个善恶的分别，在众人皆罪的时候啊，众人败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保守了一群啊有信心的人。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这样说，仆劳中寻的新酒，人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为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行，不将他们全然毁坏。好，那这个用这个葡萄来比喻了，比喻说啊，这一串葡萄里头啊，不能够全都把它抛去，因为这些葡萄是可用的啊，能够成为新酒的，能够为帮助人的，哦，所以在这里啊，就告诉我们，那些至死忠心的、积极侍奉的、荣耀神的，哦，那么啊，神会保留他的果子啊，不会全然把它毁灭掉啊，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至少我们在信仰上的坚持啊，我们就是忠信的渔民。再看第九节哈。第九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伤的，我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忠信移民啊，到底啊，所以他说他会从雅各中把他们领出来，承受我重伤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头承受产业的。神要安顿他们在那里居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好像路德啊，他虽然是摩亚人，但是他的后代啊，竟然是产生了多位的君王啊，像耶伯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些忠心的移民，我们都会看到他们代代信仰传承下来啊。不但如此呢，在第十节啊，这里说沙伦平原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成为牛群躺卧之处，这两个地方呢，都代表着迦南地的东边跟西边，这两个地方是物产丰富，代表神的恩典很多啊。那用这个有形的啊，这个物产丰富的地方来形容神的应许是多而又多，这是照真理而行的人，神会把那肉眼看不到的福气啊，丰丰富富赐给我们。今天可贵的是什么？信心、盼望跟爱心，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却是呢 肉眼看不到，但是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精神上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喜乐。这个是忠心的移民。那悖逆神的呢，在十一节十二节说他们必定灭亡，这里说，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的，给石印摆筵席，给天命盛满酒的，这个不关于神的教会的，他们去膜拜那些假神啊。而这些假神是什么？代表什么？一个代表这个命运的它这里是一个两颗星呢这是石印跟天命是两颗星，来代表着是一种命运之神命运之神以为拜这两个两颗星呢就能够得到好命运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的命运好坏都是在神的手中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是就是看重马门呢，还是神呢？所以假如我们以为马门是能够带给我们这个福气的话，那就错了一时虽然我们财富很多，但是呢总是带来很多的不平安那这个是虚空的所以忘记神的圣山，就是忘记信仰的人尽管在世上得好处，却成为魔鬼的奴隶了。十二节说，你们我要面对你们在归在刀下，都必屈身了这个就是倒在恶者的手下了所以你看有些有钱人，但是呢婚姻败坏，身败名裂那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信仰，再多的财富也是让人感到虚空所以这个神一定是不宽容的所以行恶的都是神所不喜悦，行恶的都是神不会保守他们的这是一个善跟恶的一个对比。再来看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善恶的报应那十三节说，耶和华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吃得吃跟饥饿能够喝跟干渴成了对比所以有些人这个重视这个肚子的这个情欲的欲望，往往却惹来杀身之祸譬如说那个西律王在王宫来办一个生日宴会，结果呢产生了那个这个杀人的这个事情，把司祭院杀掉了。相对的，在野地里头，主耶稣也办了一个筵席，五个饼两条鱼，但是呢却让5000人吃得饱一样的好像筵席，王宫是很丰富的筵席，野地呢是五个饼两条鱼，但是呢在野地里头能够让5000人吃得饱，在王宫里头就产生了杀人的命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在十四节呢，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心中忧愁哀哭所以你看有些人味道受逼迫的他反而喜乐，那有些人呢享受最终之乐是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对比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却成为选民诅咒的所以主耶和华必这样必杀你们，另起名别名来称呼他的仆人。所以一个人若是臭名可以说是让世世代代所咒诅的，比如说犹大这个名字你说现在有人愿意取犹大这个名字吗？大家都不太愿意，犹大是贪财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取这个名字。那亚伯拉罕呢很多人喜欢取亚伯拉罕所以在譬如说在东南亚的教会他们取圣名都用圣经的名字但是我没有听过哪一个只是取说犹大之士没有都是取好听的名字，不取这个不好听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变成一种咒诅的记号 那像亚伯拉罕，这是一个祝福的记号。那十六节呢，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着真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在我眼前隐藏了。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重视永生的盼望的那这样的人那他们可以说是最有福气的因为世上的患难是短暂的是不足介意的所以我们信徒呢因为有信心的都知道世上是短暂的患难所以有些人面遇到什么绝症遇到生活上的困苦他们都不会倒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短暂的我们不要忘记的信仰这个才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抓住神一定可以得到神那边的安慰那这个患难很快就过去了好那这个是表示善恶的差异那在十七节以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如同启示录里头所说的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就会体验到这个叫临到我们生活里头所以看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旧事已经过去了一切成为新的了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呢是指什么呢不是说将来有一个新的这个地球新的世界不是这样子这个新天新地是指我们的内心的更新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旧人了我们已经成为新人了所以旧事已经过去了这个是这里所说的新天新地当然这个新天新地呢在圣经里头好几处有这样写但是呢有大概有三处的地方它都是在指着心灵上的更新只有在这个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这是指着天上的新天新地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章十三节我们从这个第十一节看从第十节看好了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会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指地面上的有行止的包括什么呢甚至于我们所最小的原子都看不到的都被烧掉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呢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积在其中这里的新天新地是指着天国天上的天上的因为地球已经没有了嘛我们被接到天国去了天上去了跟神同住的地方但是呢在启示录跟这里六十五章讲的这里的新天新地不是指的在上面的天国是在地面上但是呢我们的心灵已经怎么样已经进到了这个新天新地了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了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里用象征的说法来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经历的这一切好那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百姓为人所乐这里都是在指的教会这教会神所建造的因为信徒灵命一切都更新了所以灵命更新的信徒一个最好的见证是什么 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的结果是什么？喜乐满满啊，哦，没有再比这个更让人喜乐的。所以喜乐也表明了我们灵性成熟了，哦，所以让我们啊永远快乐。即使在世上虽然有患难有逼迫，但是还是快乐。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啊啊在最后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呢，啊他虽然啊觉得很多人离弃他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志啊，他还是充满着喜乐，因为他知道啊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好，那再来看到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啊，这里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啊，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嘛，因为我们的教会啊欢喜，因我的弟兄姐妹快乐，因为里面呢听不到哭泣的声音跟哀嚎的声音了。啊，那这个就是有神同在啊，再怎么样艰难的事情，人是非常的坚强啊，不会啊在那边啊觉得说好像丧失了什么，在那边在大大的痛哭，不会这样子啊。那这里就是因为经过操练以后，神已经擦去了我们眼泪了啊，所以我们不会再有哭泣忧伤的事情啊。那第二十节呢，这个也是象征的说法。其中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啊，因为百岁时的难算孩童，啊啊，这个有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啊，这里后面写百岁死的罪人，是说不满百岁而死的算作罪人了，啊，换句话说，这个百啊就是完全的意思，寿数满足了，啊。啊，所以这里是象征着我们在世上的人生的啊啊这个生活呢是心满意足啊，而不是说啊活了百岁啊才是神的祝福，不是这样。它这是一种形容的说法。其实呢，生命的价值不在乎寿数的长短，对不对？像主耶稣在世上33年，哎，他的寿数满足啊，他活得很有价值啊。所以他在这里啊，不是在强调一定要活到百岁，而是强调啊，人的生命要活的价值，活的有意义啊，能够心满意足。那二十一节呢，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建造房屋，自己居住啊，栽种葡萄园的吃啊其中的果子啊，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好像在建造灵宫呢，属灵的宫殿啊。那这信仰的这个建造呢，这个是个人的事情了，哦，你不能够说我做爸爸的，哦，要替我的孩子建造一个美好的信仰，哎，你很努力帮他建造啊，帮助他，但是呢，他自己要努力，他自己不努力，他怎么建造起来？我们只能够帮助嘛，哦，所以信仰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哦，所以他这里是提到说，你要先自立。自己的信仰打好基础，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啊！你栽种葡萄也是一样啊，圣灵充满才能够有葡萄园的果子，有葡萄产生，你才能够享受啊这个啊圣灵的果子吧。啊，所以这个都是等于告诉我们，信仰是要自立自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22节他说，他们建造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别人不得吃，好像听起来很自私，其实不是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你建造的，你别人不能住在你里面了，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好像说我的健康不能够影响别人健康，对不对？比如说哇，我这个身体很健康哈，那你来常常跟我接触，你会健康有没有？没有啊，哦，但是呢，我生病了，你来接触我就麻烦了。病会传染，罪会传染，健康不会传染啊，对不对？哦，有哪一个我很健康，你说跟他住几天，你也健康没有了？健康不会传染，哦，罪会传染，哦，所以他这意思是说，你建造了，别人不得住啊，你建造是你的，啊，对不对？你是你，他是他，你是儿子也是他，哦，儿子的事情虽然你在旁边可以帮助，但是呢， 他是不是能够成功，要看他自己努力的，信仰靠他自己努力的，啊、哦，所以他这里讲，他们建造，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别人不得吃。因为我们的日子呢，必像树木的日子；我写明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一个信仰的努力，哈、哦，没有人能够，别人不能取代的，也别人不能够就是说来替代你的，哈、哦。啊，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是别人不能够替代的。一个人努力的话呢，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像什么树木一样，是长长久久啊啊，用这个树木来代表我们长久享用我们在信仰上所努力的了。二十三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啊，他们也是如此啊。这个是说到哦。我们在信仰上的努力啊，神一定保守啊。但是呢，这方面当然是我们呢、啊、会第我们的后代，我们给他留好榜样，他们也能够学习的话，当然子孙呢、啊、也就能够蒙福了。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教会呢。啊，在信仰啊、侍奉啊等等，我们要不断的做好传承，啊，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到怎么样的信仰才是成功的。二十四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一般人所说的神人合一。啊，当你还没祈求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神就马上祝福你了。哎，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在的时候，神也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啊，那神无所不知，啊，你想要什么，你还没开口，神帮你成全了，因为你是配得的，啊，这个就是灵里头啊，我们很希望是将来有一天会感受到去达到这个默契的，我在心里想什么，神都已经帮我成全了，啊，这也是我们信仰上可以去体验的。二十五节，这里就谈到整个教会的情形，豺狼能够跟羊羔同居，啊，狮子能够跟吃草的牛，啊，狮子要吃草，与牛一样，也就狮子不再吃肉了，啊，所以整个凶暴的那个本性啊，已经改变了，啊，所以啊，无论是狮子啦，啊，豺狼啦。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这里是在比喻教会啊，将来啊的组成，不管它是什么样背景，因为圣灵的感化、真理的教导啊，所以大家真的能够达到什么，像一家人了 不会相咬相吞啊。所以在最后说，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整个这个神的国度啊，充满着这个神的恩典啊，所以真教会幕后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大家连性都一起成长了，那么能够跟神同住啊，将来被神也迎接到天国去。好，所以我们从前面啊，从十八节啊，一直到十七节啊，一直到这个二十五节。这是讲地面上的教会啊，好像新天新地啊，是在讲地面上的教会。我们再来看六十六章啊，第一节，六十六章啊，那么这个是在讲到幕后最后的审判了。那么在这里很多的重要道理哈，比如说第一节说耶和华这样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这一段圣经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会堂啊，不能说这个就是神的居所，所以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所以我们献堂的时候不敢说啊，这个就是完全能够容纳神哦，因为神的居所是啊，不是用物质的这个会堂 所能够来替代的。这代表了神他是充满着宇宙各个地方。但是会堂虽然不能够完全表现是神的居所，却是我们敬拜他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别为圣不过这一段圣经是要我们不要用物质的观念来敬拜神，所以很多的教派都认为在这锡安山那个地方要重建圣殿，有人就说圣殿被建起来就会发生最后的大战，因为回教跟基督教要打仗，有人就这么讲，这不对，不对，在那边重建圣殿没有意义了，因为那个不是神的圣所，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来表示说，神还要为他盖，我们还要为他盖一个圣殿给他居住，不是这样。那第二节呢？这里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所造的，所以旧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悉心痛悔因我话战惊的。所以神很重视的是内在心灵的敬拜，所以我们常常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这个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应有的一个态度那三节四节是这里提到跟前面完全相反的，就是虚假的信仰。虚假信仰是怎么样呢？66章的第三节说，假冒为善的宰牛这个宰牛好像杀人了他有些翻译本是这样翻的说假冒为善的宰牛跟杀人差不多了，杀羔羊跟打狗也是一样心态上一样，献素祭的跟又献猪血也是一样，没有两样烧乳香又在称颂偶像的像这样的人不尊重神的把世俗化的信仰的那些观念跟举动掺入在敬拜神的事上，导致于人远离了神像这样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说失色节期像北朝以色列人把不是立位人的把他立为祭司，这个神不喜欢。那在今天呢，你看用世俗的方式把那个敬拜太阳神的日子当作耶稣降生的日子圣诞节，这个也是失色节期，这个也是不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教会不举办什么圣诞节的复活节的再来就这些告诉我们不能够拥有杀人的心、害物的心、污秽的心、拜偶像的心来敬拜神第四节，我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没有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神一再的警告提醒他们不能够用世俗的事情来敬拜神，但是人不听那么神就要让他们尝到这种不怜悯不敬虔的这个后果了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你要怎么样待人那么人就怎样待你，一样的，我们怎么样对待神神到最后不得不用你的方法来对待你这个是神将来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刑罚这些不义的人。五节六节呢，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情，渔民剩余的百姓信跟不信这个应该是五节到十四节了那五节六节是讲虽然是渔民，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神的选民当中也有不信的。第五节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说，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的，因我名赶出你们了，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蒙羞的究竟是他这里就讲到，虽然信主的，但是他们是敌对神的，他们恨恶那个弟兄的 甚至把弟兄赶出会堂的啊，那这些人还说风凉话。好了，但看看神有没有荣耀你们呢？啊，我来看看你们喜乐吗？啊，但是蒙羞竟然就是这些恨恶弟兄的啊。那从这里呢，就可以了解哈、啊，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那里提到相同的，就是敌基督的了。哦、啊，所以这里呢是不谋而合。好，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谈到末世的时候会有敌基督的出现啊，在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若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里十九节讲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表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但是后来呢离弃神，敌对神了啊，所以他们就啊跟神敌对了，叫做敌基督的啊。所以在第五节这里，以赛亚书呢早已经预言了，那么约翰呢又重新讲了一遍，说末世的啊，到末后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第六节这里就讲到，在有鲜活的声音从城中出来，从圣殿中出来，因为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了啊。所以圣经以西结书也这么讲啊，神的报应要从谁开始呢？从神的选民，从神的选民哪些人呢？从那些领导者，从长老啊先报应起来，他们敌对神的，那么神就要报应他们。在报应之前呢，以西结书里头是说有拿墨盒子的，就在那些啊好人的额头上啊做记号。那在启示录第七章呢，也是用圣灵作为印记啊，说在身上有圣灵印记的，那这些人呢、啊、神会保守。那没有圣灵印记的就被毁灭。第七节到十四节啊，信的人决计怎么样啊？第七节这里说锡安就指教会了，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就生产了啊，这很特别，一般人生产都会经历痛苦，用这个来表示了神的作为。就旧约时代来讲，被掳归回，他们不必经历痛苦就回来了啊，这是一次。但是末后真教会也是一样，在动乱不安的中国呢，啊，你看我们真教会啊，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教会就建立了。啊，这个是圣经这样预言。八节九节啊，这里又强调教会将来要有更多的子民来产生呢。啊，所以这个在预告啊，说。国怎么能够一日而生呢？民怎么能够一时而产呢？那锡安啊，稍微经过一点点的这个啊劳碌了，就生下儿女了啊。那这个是指以后教会发展的时候啊，那么这神的百姓很容易的啊就生出来了啊。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呢、啊，大家在福音的工作上不要感觉困难。你稍微一努力啊，神跟我们同工啊，福音就很快的啊，会遍传各地啊，这是神的应许。第十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快乐。啊，以前看到锡安遭受到闲华，那现在呢啊不一样了，神重建锡安，重建教会啊，那么在神的国度里头。那种喜乐是人不能夺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真教会里头，我们要享受这个属灵的喜乐啊。虽然教会有征战，但是呢还是有喜乐。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他就指锡安，在教会里面啊。那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恩典，如同奶一样让我们吃饱啊，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了。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给他们机会啊，来分享他们所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荣耀，如同挤奶一样，越挤越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认真的聚会，你就会听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让大家喜乐。啊，所以可能啊，你们像我们以前家庭聚会每个礼拜一次，哈，啊，绝对不够的。他们有的礼拜六礼拜天啊，哦，又跑到哪一个信徒家又去聊天，哦，又在分享道理，哦，就是很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啊。除了家庭聚会觉得不够，哦，他们会找时间啊，哦，又凑在一起，哦，那带着慕道者一起来，哇，那真的是像这里像挤奶一样，越挤越多，哦，大家彼此的分享啊，会发现在属灵之乐啊。那第十二节耶和华就这样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啊延及他啊，如同啊这个占满的河一样啊。啊，他这里提到荣耀，有的地方把它翻译作财宝，有平安啊，那又有神的啊财富的赏赐啊。当然重要的是属灵方面，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啊，来领受神的啊，这个属灵丰盛的恩典呢，啊，那平安，灵里的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人过着没有罪的生活，就有平安，啊，因为没有罪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呢，啊，在任何一个环境，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恩典跟平安，啊，所以我们人人经历以后，我们呢，会互相的鼓励啊，激励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哈，教会啊，鼓励弟兄姐妹互相的来往啊，互相的勉励啊，彼此的激励见证啊。十三节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使你们在耶路撒冷得安慰啊。这里呢，用母亲来代替神，一般来讲哈，圣经常常是用父亲来代替神，这里却是用母亲呢，啊，哦，那特别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提到，啊，即使有些母亲忘记了要喂奶的孩子，但是说神不会忘记，所以这个用神用母亲来形容自己，代表他的爱超过了世人的爱，所以我们呢，教会要不断的啊，带领弟兄姐妹去经历啊这神的爱，因为神的爱，那我们就会去爱弟兄姐妹。那这样让大家呢对教会有一种归属感，感受到啊这个教会真的是很好。十四节这里说饱受患难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有喜乐，所以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像滋润如草一样，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怒啊。啊，这个是显明的眼睛啊，啊，这个被打开以后就看到了，看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是日新又新了 啊虽然有恶人的攻击毁谤，但是在困难当中大家是永不动摇啊，好像我们说在这个风雨当中啊，我们信心越加强啊，所以这个也让仇敌看到了神的保守，但是那些欺负选民的啊，神就要报应他们啊。好，那怎么报应呢？啊，看第十五节以后到十七节，那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在讲外邦信跟不信的啊。前面是讲好像那个犹太人哈啊，那个选民的信跟不信，这里是讲外邦信跟不信的啊。好，那我们看这个外邦不信的。那又是怎么样呢？说神在火中啊，好像坐了一辆车子，这车子像旋风，很快，速度很快，很有效率，用烈怒啊要来报应，用火来刑罚啊。那么他这个火是代表什么？用火用刀来刑罚审判啊，所以一切有血气的被立神的啊都被啊消灭掉了啊。所以我们呢，啊，不要怕那不信的人，虽然他们在世上逼迫我们， 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用脚踢刺的、悖逆神、抵挡神的，啊，那他们呢，是神是不会放过他们。所以我们要趁早去认识这位公义的神，作为我们一生啊的那个依靠。好，那这些敌人呢，他们最后啊是要被神的火把它消灭掉。那十七节这里谈到这些人呢，他们信靠的偶像帮不了他们的忙，所以他们自以为是圣洁的啊，他们进入园中，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啊，跟在一个人的后面，这个人就是异教领导者了。他们吃猪肉，除那些老鼠可憎之物啊，那他们一同要被灭掉啊。所以这个是被盗者啊，拜偶像的啊，那他们都要灭亡啊。这个是没有跟神灵交的，他们看不到真正的神在哪里啊，所以他们拜的那些异教的神呢、那是步上死亡之路。那十八节这里有提到外邦 的人呢要来信主了，所以他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要将万民万族啊都聚来看见我的荣耀啊。那些外邦人，有些人呢、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啊，那他们都聚集来到神的面前，要来仰慕神的荣耀啊。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了有外邦人要归主的啊。那外邦人归主的啊，那要做什么呢啊？说神要显个神迹在外邦人当中，然后差遣他们啊，去哪里呢？到各国去啊，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的地方去啊，去那边把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当中啊。这个是这些啊外邦人呢、他们竟然成为神的使者啊，奉派到列国去传扬神的荣耀。那我们现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就是外邦信主的啊，那在做神的工啊。那在二十节这里说，外邦的百姓不，这个外邦的百姓呢，他们要带以色列百姓归回了。二十节这里说，他们就是外邦归族的人，要将你们的弟兄，你们弟兄就是指以色列哈啊，从列国中回来，使他们就是指以色列嘛哈，骑马或骑坐车，用各种方式来到啊耶路撒冷的圣山啊，然后呢把最好的啊给神了。所以我们把什么最好的给神呢？就把以色列百姓带来啊这个圣山啊，来奉献给神啊，好像以色列用洁净的器皿奉公物给神一般啊。所以我们引领啊，将来我们要引领以色列人呢、来信主，这是最好的祭，也是神最喜欢的啊。所以在这里都一再的强调，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将来要成就神所托付的工作。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作为祭司、立位人。”所以在新约时代啊，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祭司、立位人啊。这个也就是说，人人祭司时代了啊，人人祭司时代。现在我们不需要啊物质上的这个圣殿的制度了啊，我们现在是啊来到了啊这个神的国度教会啊，那大家呢都可以啊来侍奉神。那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谈到整个世界啊信跟不信的结果了啊。那这里提到锡安的后代与新天新地共存啊，耶和华说：“我要造新天新地啊，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你们就包括了犹太人、外邦人、信主的，都包括在里面的啊。那么教会呢啊，要将来要成为呢啊这个。”被接到天国去啊，成为那个真正的啊天国的这个新天新地啊。那么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呢、也能够被接到天国去，永远啊在这个神的国度里头，天上属灵的国度啊，享受到神应许的福气啊。 二三节这里说，每逢夜宿安息日，凡有血气必遭变成下拜了。啊，这个是夜宿，就是安息礼拜，那个每个月的初一，安息日每个礼拜的啊，这个安息日，人人呢、啊、都懂得来啊敬拜啊这位真神啊耶和华啊，那大家都有属灵的经历啊，所以对于这个敬拜呢，不会觉得负担，反而是在灵里头享受了属灵的喜乐。最后二十四节、啊，这里说他们必出去观看啊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仇是不死的，他们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啊。那在这里啊，就谈到那些悖逆不信的啊，那这些人的尸体永远在这个地狱啊，在地狱里头呢啊，从不死，火不灭了。其实这个都是用啊，就是拟人化的说法，象征的说法。其实人死了以后，物质都是已经没有了哈、啊，所以这是用人拟人化的生活的这个象征的说法来形容啊，最后人要在地狱里头啊受这个很这个可怕的刑罚，是从不死，火不灭的啊，这是一种象征的说法了。那这是永远恶人呐 啊的一种归宿，是永远不得平安啊。因此，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将来假如我们不能得救啊，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是永远不得翻身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一定要珍惜哈、啊，珍惜这个信仰啊，追求啊这个新天新地的啊这个生活。好，那我们简单啊，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六章来讲完哈。好，那假如说各位有什么问题啊，试一下我们可以来联络，再来我们来讨论啊。好，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好，我们一起来跪下来祷告啊。